你好，我是周爱明，欢迎回来继续学习 JavaScript。 今天是关于面向对象的最后一讲，上次已经说过，今天这一讲要讨论的是原子对象。关于原子对象的讨论，我们应该从纳值讲起。纳值是一个对象，很多人说 JavaScript 中的纳值是一个 bug 设计，就连 JavaScript 之父 S 都跳出来对undefined 加上纳值的双设计痛心疾首，说纳值的特殊设计是一个抽象漏洞。这个东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难描述，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在概念设计层面脑袋突然抽抽了，一不小心就写出了这么个怪胎。然而我却总是觉得不尽如此，因为如果你仔细思考过 JavaScript 的类型系统，你就会发现啊，纳值的出现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当然啊，这个 S 当年脑子是不是这样犯的抽抽也就未为可知了。怎么讲呢？早期的 JavaScript 一共有六种类型，其中啊 Number、 String、 Boolean、 这个 Object 和 Function 都是有一个确切的值的，而这个六种类型中的第六种就是 Undefined 定义了它们的反面，也就是非值。一般啊，像 JavaScript 的书大体上都会这么说。 Undefined 用于表达一个值或者数据不存在，也就是非值，例如 return 没有返回值，或者变量声明了但没有绑定数据。这样一来呢，值加上非值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类型系统。但是呢， JavaScript 又是一种面向对象的语言，那么对象作为一个类型系统，在抽象上也是不是有非对象这样的概念呢？有啊，答案就是纳。它的语义呢是纳值用于表达一个对象不存在，也就是非对象。例如在原型继承中上溯原型链直到根类，根类没有父类，因此它的原型呢也就指向纳值。于是啊，正如 undefined 是一个值类型一样，纳值也是一个对象类型，这很对称，很完美。只要你愿意承认 JavaScript 中存在两套类型系统，那么上面的一切也就解释得通了。事实上呢，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这样的两套类型系统都是存在的，也因此才有了所谓的值类型的包装类以及对象的 value of 的这个原型方法。现在的确是时候承认 纳 的类型值，也就是 type of 纳 的值是 object 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合理性了。正如 undefined 是一个类型，而 undefined 值是它唯一的值一样，纳也是一个类型，而纳值是它唯一的值等等。我想你是不是已经发现，我在这里其实直接引用了 ECMAScript 中对 纳 类型的描述啊，的确ECMAScript 就是这样约定了纳值的出处，并且很不幸的是，它还约定了纳值是一个原始值。这是 ECMAScript 的概念与我在前面的叙述中唯一冲突的地方。如果你能或者愿意违逆 ECMAScript 对语言类型的说明，稍稍的苟同一下我上述的看法，那么下面的代码一定会让你觉得豁然开朗。这三行代码分别说明，第一，纳是对象，第二，内呢可以派生之纳，第三，对象也可以创建之纳。所以纳类型是一个对象类型，是所有的对象类型的原类型，而纳值是一个连属性表都没有的对象，它是原类型系统的第一个实例，你可以称之为一个原子。没有属性表的这个对象呢称为纳，而一个原子级别的对象意味着它只有一个属性表，它不继承自任何其他既有的对象，因此这个属性表的原型也就指向纳。原子对象是对象的最原始形态，它唯一的特点就是原型为纳，而其中有一些典型的事例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看得到。一呢，你可以使用这个 object.getPrototype of 来发现这个 object 这个构造器的原型其实也是一个原子对象，也就是 所有一般对象的主线内最终指向的仍然是一个 nav 值。第二呢，你也可以使用 object.setPrototypeOf 这个来将任何的对象的原型指向 nav 值，从而让这个对象变成一个原子对象。但是为什么要变成原子对象呢？或者说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原子对象呢？因为它就是对象最真实、最原始、最基础抽象的那个数据结构，关联数组。所谓属性表啊，就是关联数组。一个空的索引数组与空的关联数组在 JavaScript 中是类似的，并且在本质上来说，空的索引数组只是在它的属性表中有一个默认不可列举的属性，也就是 nonce。正因为一个属性有一个默认的隐含的 nonce 属性，所以它才能被迭代器列举，并且在迭代器也需要额外的维护一个值的索引。在这种情况下， nonce 的属性值就成了有效的参考，以便于在迭代器中将0到 nonce 减1作为迭代的终止条件。而一个原子的支持迭代的这个索引数组也可以通过 symbol.iterator 的这个属性来得到。例如你给一个普通对象添加这样的一个符号属性，并让它指向数组内置的迭代器，那么这样的一个被改造后的普通对象也就可以像数组那样的使用展开语法了。现在啊，我们将整个的 JavaScript 的对象系统还原到了两张简单的属性表，它们是两个原子对象，一个呢用于表达索引数组，另一个呢用于表达关联数组。当然还有一个对象，也就是所有原子对象的父类词类，也就是 nav 值。JavaScript 中的类啊，本质上是原型继承的一个封装。而原型继承呢，则可以理解为多层次的关联数组的链。之所以在这里说它是多层次的，是因为在面向对象技术出现的早期，在《结构程序设计》这本由三位图灵奖得主合写的经典著作中，面向对象编程就被称为层次结构程序设计。所以层次设计其实是从数据结构的视角对面向对象中的继承特性的一个精准的概括。内声明啊，将 extends 指向这个 nav 值，并表明该类派生之 nav， 为了使这样的类啊，例如这个 myClass 这样的类能创建出具有原子特性的实例， JavaScript 给它赋予了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 myClass.prototype 的原型指向 nav。 这个性质呢，也与 JavaScript 中的 object 这个构造器呢是类似的。也就是说，这样一来，这里的 myClass 类就可以与 object 类处于类似的层次的根类了，通常而言称为主线类。这种类呢，是在 JavaScript 中构建原类继承体系的基础啊，不过关于这个原类以及相关的话题，这里呢我就不再展开讲述了。在这里我希望你能关注的点呢，仅仅是在层次结构中，这样声明出来的类与 object 是处在相同的层级。通过 extends nav 来声明的类是不能直接创建实例的，因为它的父类是 nav， 所以在这个默认构造器中 supercall 将无法找到可用的父类来创建实例。因此啊，通常情况下使用 extends nav 来声明的类都是由用户来声明一个自己的构造方法。但是也有例外，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 myClass.prototype 指向 nav， 而 super 指向一个有效的父类，其结果如何呢？是的，这样你就得到了一个能创建具有父类特性的，例如拥有父类的私有槽的原子对象。例如如果将这样的一个构造器，就是 myClass 啊这样的一个构造器的原型，使用 object.setPrototypeOf 来置为 JavaScript 内建类 date， 那么这个 myClass 就能构造出日期对象来。这样的日期对象是原子对象，并且呢也有内部槽用于存放内建类 date 所约定的那些日期值。由于一般函数啊可以直接作为构造器，你可能也已经习惯了这种从 ECMAScript 6之前的 JavaScript 沿袭下来的这种风格。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构造器呢也可以被称为类， 并且在 ECMAScript 6中所谓的非 Python 类实际上也是用这样的函数或构造器来实现的。这样的函数构造器或者说非 Python 类其实是相同性质的东西，并且呢都是基于 ECMAScript 6之前的构造器的概念来实现这个类的实例化的，也就是实现它的构造过程。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都不能调用 SuperCore 来创建这次实例。不过就是风格的这个构造过程啊，将总是使用构造器的点 prototype 属性来创建实例，因此让他们创建原子堆填方法也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把他们的原型变成原子，这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原子对象上可能的行为。对于直接施加于原子对象上的最终行为，可以称为原子行为。如同 Lisp 中的表啊，只有七个基本操作符一样，原子行为的数量也是很少的。准确的说，对于 JavaScript 来说，它只有13个，可以分成三类，其中包括第一类是操作原型的，有三个，分别用于读写内部原型槽以及基于原型链检索。第二类操作属性表的有八个，用于冻结、检索、置值和查找等等。它这个操作呢，其实是很类似于这个将属性表当做数据库里面的表来增删查改。第三类操作函数行为的有两个，分别用于函数调用和对象构造。讲到这里啊，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所谓代理对象的陷阱方法也就正好是这13个。这同样也可以理解为代理对象就是接管一个对象的原子行为，将它转发给被代理的行为来处理的。正因为 JavaScript 的对象有且仅有这13个原子行为，所以代理才能无缝且全面的代理任何对象。这也是在 ECMAScript 中的代理变体对象，也就是用来实现代理的那个内部对象，在它的结构上也就只有15个内部槽的原因，包括上面13个原子行为的内部槽，其他的两个内部槽呢，分别指向被代理对象和用户代码设置的这个陷阱列表，总共15个，不多不少。最后，我们对最近这两讲的内容做一个小小的回顾总结。事实上我们今天讲到任何一个对象都可以通过标题中的语法来变成原子对象，它可以被理解为关联宿主，并且如果它有一个称为 nest 的这个属性，那么它就可以被理解为索引宿主。那么我们在上一讲中所讲过的呢，是说所有的数据在本质上来说都可以看成是连续的一堆或者不连续的一堆，因此索引宿主加关联宿主在数据结构上就可以表达所有的数据。所以综合起来看，事实上我们讨论的就是在 JavaScript 中处理所有数据的核心方法与原理了。如果你对有关 JavaScript 的类型系统，尤其是隐于其中的原子类型和原类型等相关的这种知识有兴趣，那么你可以阅读我的另外一篇博客文章，称为原类型系统是对 JavaScript 内建概念的补充，您可以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很高兴你能一路坚持着将之前的17讲听完。不过对于 JavaScript 语言最独特的那些设计，其实我们才初窥门径啊。现在尽管你已经在原子层面掌握了数据，但从计算机语言的角度上来说，你只拥有了一个静态的系统，最重要的也是现在最缺乏的是让它们动起来。从下一讲开始，我会与你聊一聊动态语言，希望你能喜欢我的分享，也欢迎你把这个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